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盛赞人大制度，如何解读他的四个自信；二、港媒辟谣秦刚报道，中国前外长仍然下落不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除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之外，我们今天开放观众热线，不论您使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收看，都可以点击邀请链接加入节目直播现场和我们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大选。美国执法当局证实，9月15号周日下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时，一名枪手企图进行暗杀，特朗普没有受伤，枪手被安保人员率先发现并开枪制止，这是九州之内第二次暗杀未遂事件。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将这一次事件定性为显然是一次企图暗杀，并已启动调查。这也意味着联邦调查局目前呢，正同时处理两起针对特朗普的暗杀案件。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警长布拉德肖在简报会上说，当时特工正在对球场进行安全检查，一名特工提前一个洞到总统所在地点，这名特工发现了从围栏里伸出的枪管，立即与那人交火，那人随即逃跑。布拉德肖表示，嫌疑人逃跑时留下一把带有瞄准镜的 AK-47 步枪，一台 GoPro 相机和两个背包。警方随后在他于高速公路上超速驶向临县时将他逮捕。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执法官员指出，嫌疑人为58岁的夏威夷男子瑞安·维斯利·劳斯，调查仍在进行当中。特朗普发给支持者的邮件中表示，我附近确实出现了枪声，在传言蔓延之前，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安然无恙。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他们得知特朗普安然无恙时松了一口气，并且谴责暴力行为。特朗普7月13号在选举造势活动中遭遇枪击受伤，另一名站在他身后的男子当场死亡。美国正密切关注这次袭击事件对选举的影响。特朗普并未宣布任何行程变动，他星期一9月16号晚间计划呢与海湖庄园通过 X 平台进行直播，启动他儿子的加密货币平台。我们今天呢加一个热点快评，邀请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和时政评论人王海南先生谈一下这一次美国大选的紧张气氛。九州之内不到两个月出现了两起企图暗杀事件，今年的选举似乎更加紧张。我首先请两位嘉宾呢谈谈您所在的这个华人社区对这次选举的看法，枪击事件是否会让他们担心呢？参与活动啊，选举活动时这个安全，啊，首先张杰博士在纽约，请您谈谈您社区的担心好吗？
对，纽约是一个民主党的基本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从目前来说呢，这第二起枪击案呢，的确让很多人很吃惊，因为在美国大选期间呢，枪击案并不是少见。包括肯尼迪啊、里根呐、都总统都遇到过枪击案啊，并且枪击案在美国应该说也是比较频繁的。这个控枪问题一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人两党交锋的一个热点，但是连续两次出现，的确让人震惊。但是目前来说呢，因为两党的竞争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程度，再加上美国这种选民对枪的这一种熟悉和枪击案的一种了解，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我个人的判断不会对选情有很大的这种改变。
那么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为什么两次枪击案矛头都指向特朗普？
这可能跟特朗普的个性和特朗普的政策有关。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一次枪击案，他提出的有这一个人还很特别，他比较关心政治。第一个呢，他提出来就是关于乌克兰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台海问题，他认为要帮助中国人。而川普的一些政策可能就会激怒了他。一个是他就是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而实际上就是让乌克兰以土地来换取所谓的和平。第二个呢，也要对台海，他也提出了要收取相关的费用等等，可能这一位人士对他的政策不满。
好的，那么王海南先生，您在加州谈谈您那个社区的情况好吗？
我们不少华人都是用脚投票来到美国，所以很多人都关心美国的选举安全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这个政治竞争当然是文明，君子竞争是非常就是文明的。所以文明之道，务在若权。如果选举搞不好，整个国家就完蛋了。也就这是选举安全问题，是美国的国本，也是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热爱民主的这种一个国本。所以如果那个消费者手里没有钞票，肯定不会有厂商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选民或者说这个公民手里没有选票，也不会有统治者或者领导为我们服务，为选民服务。所以这个选举才是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落民的第一项个国本。所以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特别担心美国会走向这个独裁制度。那么我们是用脚投票来到美国的，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最后一个民主的堡垒能够变色。所以关心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王先生，我也跟进这个问题，刚才问张博士的，为什么两次暗杀企图都矛头指向了特朗普？
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我觉得哈，我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川普不是独裁者。他因为独裁的话，我写了一本书专门研究这个强权论，也就是他独裁。独裁主要是两步，第一步是不让说话，第二步就是政治暗杀或者说政治的这种暴力。所以呢，一般来讲哈，第一步就是不让说话。那么川普他从来没有不让任何人说话，也就是说对媒体来讲他是没有任何控制力的。他以前的这个 X 的这个推特，应该是前推特账户也被关，所以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说为自己发声，不要说为选民发声。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步他不大可能。第二步，这个暴力针对他，那么这可能也有国外国内各种因素，可能很复杂，但是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峻，值得大家高度警惕。
好，请教张杰博士啊，为什么今年接连出现暴力事件？您认为这样的气氛可能会如何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呢？
对，这个两次刚才我说了比较令人震惊是同意王海南先生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暴力事件会影响到选举或者老百姓的一些看法。但是我们看到第一次的确拉动了选情这个川普枪击案未遂以后，就很多人就开始支持他，因为川普面对突发事件他展现了一种英雄的气概，这是要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次连续又发生了以后，能不能改变选民的看法或者拉动选情呢？我觉得类似于他跟哈里斯之间的辩论，也就是说，即使哈里斯赢面很大，但是基本盘或者说大家对于某一个候选人的支持不会改变，可能会有一些摇摆州。和他们可能会一些选民有所改变，但是鉴于枪击案在美国很频繁，并且这一次也没有发生真正的枪击而是特勤局先发制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对选情或者说对选民这种安全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我来请教王海南先生啊，美国媒体报道了嫌疑人的背景，他关注乌克兰局势和台湾的安全，那么就您观察，华裔选民是否关注这些议题呢？
那当然了，我们特别关心，因为这个台湾也是亚洲的一面这个民主的灯塔，所以如果他台湾海倒下的话，中华民族几乎看不到希望，所以他对中共的这样一面镜子的作用，这种呼唤、这种启蒙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巨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那所以我们特别的关心，或者是作为华人，把台湾这个民主看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当然是理所当然，也是必然的事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川普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他非常的担心，因为大家这个很多时候也讲，他关心这个乌克兰，比如说他就觉得俄乌冲突死的都是普通的这些士兵，他们很多人或者绝大多数实际上也是无辜的，都是普京这种独裁制度和独裁者的牺牲品。所以如果普京这种独裁制度和独裁者本人不除掉，那么这种无辜的死亡还是不断的会发现，不断的会涌现出来。那几十万人的死亡，还有多少生命会消失？那么川普最关心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么24小时怎么消毒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余茂春说，这个川普是对付独裁者的一个专家，也就是说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是非常害怕这个川普上台的，所以这可能也和这种枪击能够联系到一起，就是国外对这个美国的干预是非常，我觉得是很深的。
好，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有关大选暴力事件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持续关注，感谢张杰博士和王海南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啊，我们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盛赞人大制度，如何解读他的四个自信。习近平9月14号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70周年庆典的讲话中说，人大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他强调，人大制度的创建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权力、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这在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习近平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中国人大制度被西方视为橡皮图章，国际社会与习近平对人大的这个解释为何存在如此大的落差？如何解读中共的四个自信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好，海兰好，观众朋友们好。
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许博士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习近平他在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立70周年的庆典上的讲话，对人大制度发表了许多溢美之词，其中之一呢，就说人大制度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奋斗建立起来的，是从中国土壤中产生的，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那么我就来请教，首先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习近平认为中国人大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的看法可能跟习主席刚刚相反。我觉得人大70人其实是很非常屈辱的70人，而人大并没有任何可以说推进中国民主或者保障中国民主，相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附庸和提线木偶，以及我们海外所评论的橡皮图章所以他没有阻止过任何的灾难。根据中国的宪法这个人大制度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并且人大制度实行的是一行合一，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代表人民， 只会培养出像申纪兰那样举手机器人和从不跟党找麻烦的这些所谓的代表，所以他形成了一个两茫茫，也就是被选的人不知道谁选的他，而他这个人民也不知道选了谁，而这种情况习近平居然给予赞美。但是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共产党非常满意的一个制度，因为他打着民主的旗号，而行的是反民主的实质，最终呢，通过党的意志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大70年，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他是否阻止过这个3年大饥荒没有，文革灾难没有，60大屠杀他也没有，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他也是几乎是全票的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没有代表人民的意志，也没有做出任何推动民主保障民主的制度，相反他通过了不断的在通过恶法，包括香港国安法以及取消任期制等等唯一的改革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这个制度是给予否定。最后呢，我要说，我说这个话是有依据，因为我曾经在两个城区担任过9年的人大代表，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一个反民主的制度。
张博士，您刚才提到了人大代表申纪兰，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好吗？
对，申纪兰是在出生山西，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进行担任代表，并且呢，这个人他曾经说过，他从来不会投反对票，只会投赞成票，所以他就被比喻为这个人大的一个举手机器人。其实像申纪兰这种现象，在大多数人大代表是一致的，很多被选上的人大代表，他并不是说我要向议会我去代表民意我去参政议政，不是，他是去学习的，他是去享受荣誉的，他觉得很荣誉很荣耀，但是他的内心或者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一个我们宪法所要求他们的是两者可以叫风马牛不相及。
好的，那么这位申纪兰代表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当了数十年的人大代表，我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习近平讲话的另外一个要点呢，是人大制度的创建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的根本转变，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说，这个伟大跨越，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这个伟大的跨越呢，是几千年历史上都从未有过的。我来请教加州王海南先生，您如何解读习近平所说的这个伟大跨越呢？
我发现哈，这个中共国的制度，就像那个张杰博士说的，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他的个人独裁、一党专政、少数人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这种政体的本质，没有实质上的改变，还无非是一个新瓶装旧酒。所以所谓的伟大跨越也无非是从家天下进化到党天下，然后习近平又要想搞什么伟大的复兴，实际上是一种伟大的伏笔，又回到习家的天下。毛泽东作为这个共产党的开国者，他自己本人也承认他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说是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也写这个诗骂这个国莫洛，说劝君少骂秦始皇，这个坟坑事业要商量，而且他说中国的百代多行秦政治，所以我们共产党就是一个本质上彻头彻尾的秦政治，只不过他们共产党的这个独裁要远超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过去还是山高皇帝远，皇帝还管不到我这里，但是现在这个中共的独裁不仅是中共领导一切全方位的实行垄断独裁，不管是思想文化教育司法政治经济全面实施独裁专政，而且他不仅是搞数字监控，利用现代高科技来搞科技独裁，而且还管到了人的子宫，比如说这个计划生育，所以这一切都说他在历史的独裁基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
您是这样看的，王先生。但是习近平认为这个伟大跨越呢，是几千年历史上都从未有过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个评价是，这个评价，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评价？
这就有点像个国际玩笑了。我们这个就是个东西，就像那个邓志强说的那句话，他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一个小丑嘛。所以你看那些大家对他进行喜笑怒骂，各种唯利是图呢、唯利是图呢，各种这种嘲笑，就是相当于说看一个的这个小丑在舞台的历史舞台上这样表演这种丑剧嘛。所以我相信将来的中国历史一定会这样记载，也就是说曾经中国遭受过红祸啊，百多年的红祸，曾经受过共产党的统治，曾经的历史一定是这样写的，而且也将来一定会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是不可能会有改变的。
好的，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评价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 Bad Boy 613说，人大由习家控制当然是伟大了，司空迷路，你全票当选了，搬回来古代封建社会的独裁制度，重新建立了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和一权独揽，不觉得丢人，还自恋般的炫耀，恶心啊。另外一位柴 Dogs 说，习赞赏的不是人大制度，而是他本人的全票通过。习所谓的四个自信，其实呢是要跟现代自由世界划清界限，坚持独裁统治，维护习家王朝。Reader Claire 说，中共创立的中国人大制度为中共的强权专制和独裁服务，使其冠冕堂皇，全过程民主，习氏呢当然要盛赞了，这也是来自习氏专制独裁得到人大认可的一份自信。最后是天地良，我们看看，独裁者当然会赞赏人大制度，因为人大从来没有对习有任何约束和质疑，习的任何想法马上就可以通过人大成为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本身逻辑错误，甚至狗屁不通，习要撒币到任何国家地区基本上就是随心所欲，都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大系统人员的任何质疑，习连预算报告都不需要提供，习调动户部钱粮都会上朝异议。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这是中国人大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习近平说，确保党的领导就能够有效克服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这个散沙和党内纷争相互攻坚的这个现象。显然习近平这里不仅批评了旧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抨击了当代西方的民主体制。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论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党的领导的这个优越性呢？
党的领导，对，这跟宪法跟人大制度的确密切相关。因为呢，就是党，所谓党的领导，就是党具有凌驾于宪法、法律和人大制度的特权。所以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把修改了宪法，把过去啊在那个总言里面的共产党领导直接放到了总纲里面啊，在第一条下面的一款就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很罕见的。所以说呢，他所说的共产党领导啊，恰恰就让人大制度变成了行尸走肉，让3000多名代表变成了举手机器人。他呢抨击西方的这种宪政制度，的确，西方宪政制度啊，政党相互竞争，三权分立，但是这正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内容所在啊。前不久，川普跟哈里斯进行激烈的辩论，很多网友就留言：什么时候能够在中国也进行这么一场辩论呢？显然，中国人大制度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也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我刚才说了，我当了9年地区人大代表在我当了第一天进入人大会议就开始开会，就是说成立临时党组，那么必须要按照党的这个要求选这个人选那个人。 所以整个就是被共产党凌驾，被共产党统治，这是一个我觉得比皇朝制度还要糟糕的制度，应该被历史抛弃。
好的，那么这是党的领导习近平认为呢，中国人大制度的另一个优越性啊，就在于它是不同于西方选票民主的叫全过程民主。那么这种制度与中共领导下的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啊，说这种制度呢与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等，就共同确保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一个制度体系。来请教王先生，习近平和中共所说的中国式全过程民主或者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能是在国际上引起最大争议的一个话题，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全过程民主，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过程表演民主，也就是踏踏实实走形式的民主表演。所以人民当家做主的关键是真真切切的选票，因为没有选票，不会有哪个统治者会为选民服务。所以正如张杰您刚才举个例子，申济南他作为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他的名言是一个是从不和选民交流，二是从不投反对票。所以这个人民代表，人民政代表就是一个举手机器，那人民的这个政治协商就是一个拍手机器。所以他充分的利用的是这个人的贪婪，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首先用这种既得利益来绑架这些所谓的人民代表，然后人民代表到那里去了以后，谁都不敢投反对票。毛泽东他举的说，说林彪同志，比如说林彪同志的这个报告，大家赞成不赞成呢？同意我的举手，那谁敢不举手啊？个个都举手，所以每次的通过都是100%。而习近平更加就肆无忌惮，他就说不同意的请举手，你想谁敢不同意去举手啊？这不是不要命吗？这是倾家荡产的。所以这样一个举手机器，那么到了政治协商，无非也就是一个拍手机器啊。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号，就是号，乌拉乌拉的拍巴掌。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表演，而且它的这个民主集中制本身，民主和集中也是一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所以它只能从嘴巴上高唱民主，而行动上却高度的集中垄断独裁，对一切进行垄断，什么东南西北中，共产党领导一切，实际上对所有的资源，包括生命，包括人身上的器官都是垄断的。
好，
搞的是这样的表演民主。
那么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于次郎，最应该问问习近平，他口中的通商宽衣的自信，是不是脱掉衣服开始做生意的那种自信呢？这于次郎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叫 Terry 说，习主席想终身执政，很有自信，让中国14亿人全部脱贫迈入小康，很有自信，为世界其他国家指明方向，很有自信，对外大撒币，很有自信。 President 说，村长是内定的，竞选是不存在的，多年前还可以让村民选出现了许多乱象，买票作弊什么的，中央就不让搞了。另外我们大量的网友网评进来，一位叫创，他说人大代表既是官员，又是人大代表自己监督自己，赤裸裸的侮辱百姓智商，这种制度也只有猪才会想得出来。仰望星空说，人大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虚伪的僵尸组织，它是独裁者的遮羞布，是野心家的护身符。华荣说，中国的所谓人大制度你这样理解就不会错，一人独大啊，或者人大于党，人大于法。枫叶牛仔说，习近平害怕西式民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对于他来说这将是颜色革命，但他又明白绝大多数人是相信民主的，连朝鲜都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所以中共又创造出全过程民主，归根结底是用来蒙蔽中国老百姓的，骗一天算一天。我呢试图像每一次讨论那样找一些反面意见，就是说呢不同于 非主流的意见，就是说比较亲中的、亲习近平的这样观点。但是这一次很遗憾，我真的找不出来，所以没法这个选读这个相反的一些的观点。看来我们这个话题啊，这个是有点问题。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哈，与习近平对中国人大制度的热情赞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际社会呢对中国人大制度的批评，也就是举世闻名的橡皮图章理论。我请教张博士，为什么在如何评价中国人大制度的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与习近平和中共之间有如此大的认知落差？如果从国际政治的标准衡量，您如何定位和评价中国的人大制度呢？
对，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大的落差？其实很简单，就是人大制度啊，它是非常荒唐的啊，它违背了人的基本认知，或者说人类啊，从要说民主，从古代古希腊开始，延续到今天，逐渐的演变到今天的现代文明制度，核心是以政党竞争、以投票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现代政治制度，而这些在中国的人大制度里面都没有。相反呢，它成了一种维护独裁专制的一个机器啊，或者说一个保障，不断的在推行恶法啊，并没有呢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说给人感觉就是一种啊，类似于像穿越时空，怎么三千多年到今天，人类已经进入到现代文明，而中国还在前现代文明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其实看待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网友啊非常的清楚，就说那个预算民主，你习近平大傻逼几万个亿，如果把这个钱用于给中国啊老百姓养老，早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呢，你无赏的去支援那些穷国、战争中的国家，耗费民脂民膏，这在人类社会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不顾人民的死活、不顾民生，但是我们的人大制度就坚定地保障了共产党的为所欲为。
习近平他在这一次讲话当中呢，要求中共党员和中国人民要坚持四个自信。此前，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代表中国向美国提出了美中关系的最新四条红线，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其余都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可挑战。来请教王先生，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从习近平强调四个自信到驻美大使提出四条红线，实际上呢都反映了中共对自己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巨大焦虑和缺乏信心，不然就不会如此强调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他们对自己的制度确实没有任何信心，他们非常的焦虑，他们非常害怕颜色革命。那么所谓四个自信、四条红线，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焦虑的证据。他们也知道自己干了哪些邪恶的事情，他们知道民主宪政制度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世界潮流，是历史的洪流效应。他们害怕被刨祖坟，他们也知道自己每天在争权夺利、贪财好色、作恶多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红旗是用劳动人民的鲜血染红的。他们害怕被刨祖坟，他不敢相信自由民主，不敢把这个政权还政于民，也不给人民选票，不开放党禁报禁，不公开官员的财产，也更不敢搞司法独立，所以还要建立防火墙，打压台湾的民主制度，每天骂美国、日本啊，给中国人民制造政敌，想让中国人民转移中国人民去恨日本人、美国人。他用大傻逼来勾结世界的那些腐败的政要和政商的精英，所以他们每次的选择，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中东冲突，他都能够精准地站在不正义啊的一边。就是到全世界祸难世界人民，不仅祸难中国人民。
好，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没有信。
好的，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王海南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港媒辟谣秦刚报道，中国前外长仍然下落不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并且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港媒辟谣秦刚报道，中国前外长仍然下落不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香港明报就华盛顿邮报有关秦刚下落的报道撰文指出，中国前外长秦刚被安排到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的消息不实。明报认为，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除了消息来源不明之外，也没有更多直接证据。明报援引中国官方媒体人士的话说，秦刚最新下落的独家报道专业水准不高，属于标题党。中国前外长秦刚上任半年就被查处之后下落一直成谜，一个星期前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到后来被外界认为受到中共控制的明报的辟谣，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为什么围绕秦刚下落，中国国内外出现种种不同的说法？这些传闻与中共党内高层就如何处理秦刚出现的分歧和权力斗争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另外呢，除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之外，我们今天开放了观众热线，不论您是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收看，都可以点击这个邀请链接加入节目直播现场和我们互动。上个星期呢，我们刚刚报道了秦刚的最新下落，那么这个星期就出现了反转。香港明报辟谣，指责华盛顿邮报有关秦刚被发配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报道不专业不属实。我首先来请教加州王海南先生，您如何看待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香港明报的这个辟谣呢？
应该说这两份报纸吧都有一定的权威。那么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和香港明报的辟谣呢，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实证明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甚至有可能双方都会出错。因为鉴于中共它就是靠骗人起家的，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当它说好话骗人的时候，它几乎连标点符号都是很难相信的，它完全是一种黑箱操作，而且用心绞尽脑汁的在骗人，因此错误信息是难免的。而秦刚被发配到这个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个报道呢，是很容易被核实的，因为只要去那里啊，想方设法的去采访或者去核实，他总是能核实的。所以这个独家报道确实有这种标题党的嫌疑。谢谢。
那么，王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明报》呢，它主要辟谣的个主要依据呢，就是说，这个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秦刚，不是前外长秦刚，而是一位同名同姓的人。 您怎么看这个？
这个事实的真假我们也没办法去核实，就是说这个秦刚人同名同姓，到底是不是在那个单位有这么一个人，我们也不好说。就算是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确实就能够辟谣。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么个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可能从概率上讲啊，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他可能不是秦刚。但可我大胆的猜测的话，那秦刚可能已经是不在人世了，我希望他还活着。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些问题啊。我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从华盛顿邮报到香港明报，为什么秦刚的命运和下落引起中国国内、国外、国内外啊这么多人的关注呢？有中国半官方媒体之称的明报出面高调辟谣，背后又有什么背景？您怎么看有关秦刚下落的这个舆论的反转呢？
对，关于秦刚啊，的确引起了国内外啊，或者叫近猜强烈的兴趣。这个其实很简单呐，一个大活人，一个外交部长，并且这么年轻有为，就突然就没了，那当然人家就会猜测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这是人之常情。但是问题在于，秦刚去哪里了呢？刚才王海南博士说，那可能有两个秦刚啊，对不对？那这个事情的确无法啊来说明。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办法，也就是说呢，你中国外交部给出一个交代，说秦刚现在还活着，秦刚现在在哪个地方任职，不就完了吗？但是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媒啊，它可以垄断舆论，但是它没有办法来说明啊，就是辟谣，没有这个功能。比如说我们说啊，某某领导人有私生子啊，但是这个外交部就不能来说他没有私生子，他其实夫妻关系很好。这就是中国这种啊独裁制度啊的一个弊端。而这一次为什么会让半官媒的明报来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党媒不便出手，那么就通过这个半官媒这种方式来说啊，他此秦刚非彼秦刚，他不是秦刚，秦刚到哪里去了？且听下回分解。没有一个说法，这就反映出中国的黑箱政治。事实上很简单，你就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像那个这个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啊问这个高志超一样，你就告诉我秦刚现在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确关心他啊，因为他是一个啊。这个一个外交部长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啊，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这一种集权制度，说你消失你就消失，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黑箱政治，这是中国制度带来的。
好的，那张博士，您刚才提到呢，是中国官媒不便啊辟谣，因此呢，这个只是半官方的受中共控制的香港《明报》出面辟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反驳《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报道？
对，因为《华盛顿邮报》就说出了一个事实，他就告诉我们秦刚在哪里。而很多中国人和世界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给得出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又不是中共需要告诉人民的，并且继续纠缠秦刚，就带来一个问题：谁提拔了秦刚？秦刚为什么会火箭式提拔又火箭式下降？这就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当今伟大领袖习近平。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是这样看，我们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Jimmy Fitness 说，秦刚突然消失也不公开审判，习近平能够长期霸占权力，太多党员熟视无睹，他们甘愿当习的打手，助纣为虐。屈路民说，这么伟大的创造之下，何以连一个人的去向都不敢说清楚呢？网友们的评论还很有意思。人们对秦刚感兴趣，首先呢，刚才这个张杰博士谈到了一些人们对秦刚之所以感兴趣呢，首先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国官场上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中共二十大之后被习近平破格啊连升，至少是连升三级，其官运和火箭式升迁 让他的老首长、老长官杨洁篪和王毅望尘莫及。我来请教王先生啊，秦刚上任仅仅半年左右，即遭查处，有人说呢是桃色新闻，也有人说呢是与王毅甚至习近平的理念不合。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秦刚究竟栽在什么问题上呢？
首先，我觉得桃色新闻它只是一个烟幕弹，因为中共的领导几乎个个都是贪财好色，上到习近平，下到秦刚，所有的这个官员，从村长，都是贪财好色的货色。这个理念不合呢，它也不是问题，一般来讲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中共的官员他都是一个逆淘汰上去的，包括道德逆淘汰，所以他们擅长，特别的擅长揣摩上意，伪装，投其所好，就算是有什么意见，他也绝不敢随便表达，所以他会隐藏得很深，他心机婊都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啊，这么理念不合，因为这个理念它不是他的真实理念，它就是跟上面保持一致的，所以这也不什么问题。问题在什么呢？那么秦刚到底栽在什么问题上呢？这个不是这些问题，而秦刚又破格的连升三级，火箭窜升，那么证明习近平是非常欣赏秦刚的。那么我们可以从独裁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从独裁的角度来看，他突然栽倒的话，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功高震主，因为这威胁到独裁者的安全，像王岐山他就是因为这做功高震主被拔掉。第二个原因往往是有证据证明，或者说独裁者只是怀疑下属不忠诚，在这样重要人物才会被拔掉。所以只有这两个原因，因为威胁到统治者，让统治者恐惧，所以才会被拔掉。那么秦刚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大家关心中国的官员的人权问题，因为中共官员实际上都是没有人权的。这样呢，那么秦刚这个人，他首先没有功劳，所以他不是栽在这个功高震主上面，他是一个新的官员，他对这个习近平感恩戴德，火箭般的窜升，让很多人嫉妒，所以他一定是栽在什么呢？不忠诚上。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证据，或者说到底是习近平怀疑他，勃然大怒拔掉他呢？那么前面也有美国的这个报道，说是这个像这个政治什么的是吧，就是说他呢是用出卖核武机密和这个火箭军比较大的，我个人这样认为。所以但是这种伴君如伴虎的这种独裁制度，他对每一个人，不仅是对老百姓的人权被剥夺的一干二净，他对官员，对精英的这个人权也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那么王先生，您刚才提到呢，就是秦刚他究竟栽在什么问题上？您提到了他栽在出卖国家军事机密，是这个问题吗？
对，就是他出，如果他出卖了国家军事机密，那么在习近平看来，他一定会勃然大怒，会暴怒。他暴怒的话是很有可能斩立决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最大的不忠诚，就像那个普里戈金一样，独裁者最反感是所谓的不忠诚，所以就要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
王先生
应该在这忠诚问题上。
王先生，那么我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如果他出卖军事机密，对习近平不忠诚的话，那为什么对他的处理没有像跟他的同僚，就是那个前外长李尚福一样呢？仍称他为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出卖这个习近平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这个独裁者他是决定别人的命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伴君如伴虎，他有可能兽性大发，就像慈禧太后他跟太监下棋，你将军我就杀你的头，所以他会情绪突然爆发，这个时候是很有可能出现斩立决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暴怒的情况下，由于这个秦刚或者说对他不忠诚的这种证据，或者说他怀疑的话，那么突然暴怒就会让他倾家荡产，或者说斩立决。而因为他这一旦决定了以后，他后面就可能后悔，因为这是一时的什么暴怒，所以后面呢后悔的话是有可能出现这种同志的身负，或者说因为证据不足啊，或者是因为他以前怀念他对他的好啊，比如说对他有多么多么的忠诚啊，就会后悔，后悔的话就可能会做后面的一些事情。
看来是独裁者的一念之差。那么有刚才我们探讨了这个秦刚他究竟在什么问题上栽的跟头，那么有关秦刚的下场更是扑朔迷离。我们看到中共啊三中全会的公报撤销他中央委员职务，但仍然称他为同志。此前呢，我们看到有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报道说秦刚已经 自杀了，已经不在人世了。不久前呢，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他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你永远不会见到他，扑朔迷离。那请教张博士，有人说，一位官至外长的副国级官员神秘失踪，下落不明，表明中国暗箱操作的这个政治黑暗到何种地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先简单回应一下啊，因为刚才王海兰说可能秦刚啊是跟那个泄露军事机密有关，我对这个问题我不赞成。我认为呢，秦刚的命运呢，可能有多种原因，即使政治不忠诚，也不一定会泄露军事机密。而秦刚是一个外长，应该对军事机密啊，他应该这方面不太了解啊，这是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秦刚的命运呢，反映出中国政治制度还处在前现代，没有进入到现代政治文明，中国没有民主、法治、人权，中共集权制它就是一部绞肉机。中国的官员和老百姓都是待宰的羔羊，政治黑暗到这种程度，在习的眼里就是在全过程民主，可以说中国的政治落后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把时光拉到2000年前的秦朝，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跟今天的习近平有什么区别？事实上秦刚本身并不重要，比秦刚地位高的人、重要多的人一样在绞肉机中。比如说毛泽东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林彪驾机出逃，最后呢摔死在温都尔汗，他的命运比秦刚更悲惨。但是毛死后呢，毛的妻子江青也遭到了整肃，到最终是上吊自杀。所以说啊，这就是一部血泪史，就充满了像鲁迅所说的杀人。
好的，那张博士，我也有个跟进问题啊，咱们探讨一下，就关于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个秦刚的下场。关于秦刚的下场，外界有很多很多的传闻啊，美国的这个一个很有这个Presidential 就是很值得信赖的一份这个一份刊物都说他自杀了前不久。另外呢刚才说到一位跟他的消息人士吧，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就是邓小平那位前翻译啊，说他被在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们永远都不会见到他了。那么究竟这个秦刚的下落为什么这么神秘呢？为什么官方怕他这个和中国人、中国普通民众见面？这是为什么啊？首先我来请教王博士啊，王先生吧。
是这样的哈。
王先生，对不起，王先生，您刚才提到说很可能秦刚已经自杀了，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我是这样猜的哈，大胆的猜测。也就是说，首先是他出卖这个核武机密呢，不一定有这真有这个事情。但是问题在于，当这个苏联的这个副外长鲁登科，或者说他们不管是被误导还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个问题让习近平相信，因为美国确实把这个中国的核武机密怎么样曝光了，所以呢，在这个事实的前提条件下呢，那么习近平肯定会勃然大怒，一定要怪罪到某个人或者某个火箭军，不管是秦刚，那么他怀疑秦刚，因为秦刚是驻美大使嘛，所以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只要独裁者暴怒，他至于什么原因暴怒，那么这个原因应该是不忠诚，所以他因为觉得秦刚出卖了他或者是不忠诚，他才会把秦刚斩立决，而斩完了之后这个演员就不在了。所以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治就是表演政治，所以没有表演的对象，没有演员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他拉不住这个人，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只能够猜。因为他需要一个所谓的这个前过程民主，或者说表演依法治国。那么你要表演依法治国，至少这个演员要在啊。如果秦刚还活着，只是被抓的话，怎么表演都可以。因为这个地方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皇上圣明，臣罪当诛。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处理欲加之罪，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在于秦刚到底在哪里？所以大家都在关心秦刚的人权。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问，包括这个高志凯，他也是，他 他作为秦刚20多年的老朋友，他可能知道秦刚在哪里，但是他也会告诉你，你永远见不到他，所以永远见不到他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死亡嘛。
嗯，好，那张博士。
对这个问题，秦刚到底是不是死亡啊，我并不是就是这样猜测，我觉得可能他还活着。至于说高志超，因为他是一个英语的一个快速的问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他的这种表述就是你见不到他了，但是并不是说秦刚就已经死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在中共这种政治里面比比皆是啊，你一旦把某一个人拿下来以后，这个人就消失了。比如说赵紫阳就被软禁终身，他就从历史舞台上就消失了，这是中共的常规动作。至于说秦刚出了那么多问题啊，他也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让秦刚的消息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消息，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这背后谁提拔了他？为什么这么没有眼神呢？这么伟大的领袖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错误？他就跌下了神坛。所以说秦刚必须消失。
好的，秦刚必须消失，所以把他发配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可能是无稽之谈。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有关秦刚的下场和下落有如此多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中共高层在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权力斗争。王先生，您怎么看？
这也分两种情况，就是假如秦刚还活着，那么他还会涉及到这种政治斗争，或者说内部的这种人事斗争。那么如果秦刚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这里涉及的就不是这个内部的斗争了。他也就是说，如果秦刚已经还活着，那么怎么处置？刚才说他只是一个表演依法治国的一个程序，到底要怎么表演？这个很容易表演，怎么表演都行。你让他永远消失，让大家见不到他，总有人见得到他，因为他还活着嘛，他要吃饭嘛，是吧？他要吃喝拉撒，要人伺候嘛，他总是还有人知道他活着。那么这些人有可能也会露出一些风声。那么现在问题在于呢，就是如果他不在了，那这个习近平就麻烦了，这麻烦大了，因为这个人不在了，那就正能够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暴君。那么跟秦始皇就可能还要怎么样，还要坏，还要暴，就是可以凭自己的意识意气会随便杀人，而且是他非常欣赏的人，所以杀他欣赏的人就更容易，因为他在盛怒之下，因为皇上嘛，他就是心情情绪就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甚至可以让人倾家荡产，可以把十几亿人甚至带入越不服，比如说打台湾，他也有可能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怎么样，他就像皇帝，他就是个本来就是一个实质上的皇帝，他一言九鼎，对吧？他金口玉言，他的圣旨。那么秦刚这样的，当然就在他的这个眼睛里面，就是像这个什么马邑一样，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所有在这个丛林社会，这种人都是，就是说我们都是他们砧板上的肉。他想什么时候咔嚓，那就能咔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如果他已经不在人间了，那么当然这个政治斗争也就不存在了。关键是怎么掩盖全世界对秦刚的人权的追问，秦刚到底在哪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如果他活着，你让他走两步，让我们看一看他到底还活着不活着？我们关心这个问题。
好，
这是人权问题。
张博士，您大概现在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您简单给我们也谈一谈这个问题。
对，就是大家都关注秦刚，我觉得人之常情啊，但是呢，秦刚到底在哪里呢？其实也不重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是中共集权制度的死蓝，所有人一旦被中共抛弃的时候，他都必须消失啊。这个在这叫浮潮之下安有卵呢？但是目前来看呢，好像秦刚被软禁还是一个比李尚福比较轻的处罚，也被称之为同治。但是未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在中共这个制度下，随时都可能诱发临标时刻。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王海南先生和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俄罗斯正帮助伊朗获得核武器吗？二，美中军方为何尝试重启对话？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